信息来自彭荣仁牧师，迎接约柜回到我们当中。编辑小雨，此篇是美国东岸华人父老彭荣仁牧师继今年二月分享的《大浪的开头》。三二一 ，Let us go 的呼召之后，以实际行动回应所领受的启示。如果你尚未看过彭牧师的分享，请点击。这是关乎迎接神荣耀回到美国和加拿大的预备旅程。加拿大多伦多与美国纽泽西，属灵双胞胎。2025年农历新年期间，张启明长老踏上北美行程的第一站是美国纽泽西，最后一站则是加拿大多伦多。这两地不仅在地理上是东岸的门户，在属灵上更是如同双胞胎，承接着从神而来的共同命定。2月17日，我与张长老在多伦多会合之时，圣灵开始赐下大量的启示，好像活水涌流在弟兄姊妹当中。注一，我们领受到一个关键的信息：当赞美的犹大象征美国，与听见的西缅象征加拿大合一，就能攻破属灵的坚固营垒，迎接神荣耀的约柜回归。这幅图像呼应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合一的敬拜会带下神所命定的祝福与生命。犹大与西缅象征与属地对应，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犹大支派是第一个回应号角声起行的支派，在约柜的东侧安营，象征着赞美先行。西缅与犹大同出一母，两支派的土地紧密相连，彰显了听见与赞美之间的内在合一。这样的属灵图像如今在北美大地也有奇妙的对应。纽泽西与多伦多位于北美洲东北角，像是东门的入口，对应以色列营地中约柜旁的犹大营位。这两地不仅有地理上的相关，更是历史上有属灵的启示。 New Walk 新约柜与历史的启示。此次聚集的前后，神感动我们特别去查考纽泽西的 New Walk 和加拿大多伦多 Toronto 最早的历史渊源。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建立初期，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两座城市都曾被命名为 New Walk， 似乎蕴含新约柜的启示。美国 New Walk的命名源自清教徒亚伯拉罕·皮尔森，他希望这片新地成为 New Ark of the Covenant 的居所，即神同在的约柜安息之地。加拿大原首都 New York 即今日的 Niagara on the Lake， 在1792-1797年间成为上加拿大首都，后来因战略因素考量迁都至现今之多伦多，原称 York。而这条迁都的路线亦见证了神在地理上的精心安排。注二，这两个 New Walk 都紧邻纽约、新约克，如同属灵的镜像，彰显神早已预备美加两国为迎接 约柜之地的心意。迎接神的荣耀和同在的关键，这一发现真的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礼物，让我不禁想起大卫王如何将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的场景。撒母耳记下六章，大卫极其渴慕神的同在，他深知即使坐上王位，若没有神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以色列也无法得福。所以他想尽办法要迎接神的约柜及神的同在回到耶路撒冷。一开始他把神的约柜抬出来放在新车上，又敲锣打鼓作乐跳舞，预备风风光光地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然而新车并非迎接约柜的工具，必须有人亲自来扛抬，所以发生了乌撒被击杀的不幸事件，甚至大卫王一度觉得这是一个误杀事件，害怕而不敢接近约柜。这也代表神的百姓离神有多远，有多陌生啊，如同今日的美国跟加拿大一样。但是感谢神，大卫王终于知道问题是出在他自己，所以他谦卑悔改并遵循律法，勇敢地再次迎接约柜，每走六步就献祭，因为人的数字就是六，永远到不了完全的七。大卫王知道人骄傲自大的罪性带来的危险，所以小心翼翼地在还没有犯错之前，在还没有被神击杀之前，就恭敬地献上赎罪祭，并且不假借于他人，自己脱下王服，穿上祭司的以弗德，在神面前极力跳舞敬拜神，那卖力的程度连他的妻子米甲都不能理解，为何做王的要自己跳舞敬拜到这种地步呢？大卫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敬拜神，约柜终于被迎回耶路撒冷。其实大卫王谦卑悔改与火热的敬拜，正是今日我们的榜样，是美国和加拿大迎接神的荣耀和同在回到我们当中所需要的关键行动。大卫倒塌的帐幕与神亲密之处，加拿大第一个首都就是新约柜，新方舟 Newark。 这岂是岂是巧合， Ark 这个英文字不但可以代表神的约柜 Ark of Covenant，也可以代表挪亚的方舟 Ark of Noah。 在这末世主耶稣再次回来之前，约柜和方舟 Ark 的双重启示就更加令人警醒，因为主耶稣提醒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马太福音24章37节。挪亚方舟绝对是代表神审判的记号，同时也是神拯救的记号。和张长老在多伦多会合的当天，2月17日，正是圣经中记载天上的窗户敞开，洪水降下的日子，创世纪7章11节。约柜就是与神面对面，在至圣所里面与神最亲密的地方，需要认罪悔改成为圣洁才能够见主的面。这两者加起来，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再次回到进行最后审判之前，我们必须要悔改认罪，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才能够进入神的荣耀和同在，与主面对面。这也是末日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阿摩斯书9章11节，我们都要尽全力来爱我们的主，成为敬拜赞美的器皿， 不能假借于他人，要自己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好像那等候主的十个童女。油是不可以分给别人的，因为那油就是我们与主亲密的关系，不能转借。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迎接约柜不仅是举办活动，而是要预备好自己的心，热烈地回应神，如同末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神寻找的是愿意为他摆上的人，不是代办式的信仰，而是个人与神真实的亲密关系。越来越敬畏，走进神的时间表里。在不见河底的水中，我们摸着石头向前走，在末世的暗流里，我们更是要顺从圣灵才能向前走。天上永恒里所做的事，正是在地上我们要竭力追求和效法的。所以24小时连续不间断的敬拜，就是我们能够表达爱主、渴慕神同在的具体行动。启示录记载，天上有24位长老俯伏敬拜，时时刻刻不管在哪一个角度和方向，天上的敬拜赞美都不停止。所以生命记提醒我们，坛上的火不可熄灭，生命记六章九节。2024年12月12日之前，神就感动我们在美国东岸纽泽西邀请亚洲的家人举行亚洲12小时、北美12小时及全球24小时的连续敬拜。到现在，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一次24小时敬拜的恩膏，好像天上的24位长老的敬拜临到地上的我们，如同主导文所说的，在地如在天的享受。之后，牧者们查验分享是否在2025年也有12小时或是24小时的敬拜时，其中一位牧者就说到，3、6、9、12，每三个月就一次连续敬拜吧。旁边另一位牧者马上领受到第三本书利未记六章九节。当时不知道为何这样一个听起来好像有点突兀的感受，却落在我的心里。我们真是想要表达对主的爱，可是我们不清楚到底如何做，如同大卫王一样。第一次也不清楚到底如何做，可是他爱主的心却是非常的明确，好像冥冥之中在神的带领下，我们就有幸进入了2025年第三个月和加拿大家人一同敬拜的命定和任务。突然间，我们就走进了神的时间表。回顾与启示一。3月21日至3月22日，加拿大多伦多跨族裔敬拜。多伦多荣耀锡安教会，昔日的万国祷告殿的华人教会，在每个月第三周都会邀请多伦多当地众族裔教会一起联合敬拜24小时，已经持续了20多年。此次蒙主恩典，我们荣耀喜乐的一起敬拜，欢迎打开东门迎接神的约柜归回。第二天清晨6点，我们跟随多伦多全福会的弟兄一起去多伦多市中心走祷，连续20多年。每个周六的清晨6点，多伦多全福会的弟兄都以围绕耶利哥城方式进行行军走祷，宣告加拿大恢复昔日的圣洁和爱主的心智。之后，我们又到城中心的教会街祷告， 昔日整条街有好几座辉煌的礼拜堂，如今却充斥着 LGBTQIA 淫乱败坏的堕落。我们认同性的为这片土地及人民的败坏堕落求主赦免，并且以感恩回报的心来到这片土地，感恩昔日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差派宣教士到远东传福音，才有今日的我们。如今有幸来到母亲的土地，却看到被蹂躏的悲惨，心中说不出的叹息和难过。求主纪念这地人民的先祖爱主的付出和牺牲。我们华人来到这片土地，不禁向主哭求怜悯，求主恢复这地的圣洁和美好，再次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成为神所祝福的邦国百姓。就在2025年3月21日的周末24小时敬拜后，3月25日，只上任不到20天的加拿大临时总理宣布4月底举行联邦大选。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感觉是神对我们的回应和印证，随即心中祷告，求主如何翻转美国，也将如何翻转加拿大。神必垂听我们的敬拜赞美，独行其事，跌破世人的眼镜，速速改变加拿大。这是我的祷告，也是我在美国这两个月亲眼看到的见证和回应。后来我突然发现 G7 领袖会议今年6月要在加拿大中部艾伯塔省举行，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震动，难道加拿大也要出现川普2016年初次当选这样的惊喜？我深信在神凡事都能，期盼加拿大快速翻转，回到神的命定和计划里。当我看见多伦多教会接纳诺大却荒凉的礼拜堂，想到以前每个主日一定有许多人在这里敬拜主，现在却大门深锁，一片漆黑，心中正难过不已时，神突然问我，如果魔鬼当时有信心用了40年的时间把这么多宏大的礼拜堂都变成一片死寂，当我的春雷响起，春雨来到，全面复兴的时刻，那一切的死寂都要彻底复苏，你是否有这样的信心呢？所以我宣告今年四月在加拿大的联邦大选要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求主迅速翻转加拿大，阿们。回顾与启示二，3月28日纽泽西12小时敬拜。3月28日我们在纽泽西举行了12小时的敬拜，在这一日的前后两天，分别在地上和天上出现了明显令人震撼的记号，这使我更加敬畏，也庆幸我们顺服神的感动，又是在无意中走入了神的时间表。2025年3月27日缅甸发生7级大地震，连邻国泰国也受到极大的波及。当我看到缅甸大地震震中和地震地区的图画时，我好像看到了一把手术刀搁在上面，血都流出来了，好像神要把里面的石心换成肉心，要把里面常年蹂躏欺骗这土地渴慕神的百姓的毒瘤挖出来。这次地震让我想起2015年在尼泊尔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使得尼泊尔福音的大门打开，在过去的10年间成为全世界教会成长和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36章24至27节。东南亚缅甸跟泰国常年都在偶像的辖制之下，我也感受到从印尼、马来西亚之海上丝路的军队最后兴起，一定会先经过东南亚。很奇妙的是，这次3月21日至22日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敬拜时，神感动我和多伦多当地印尼教会的牧者 Ferdy 有一个见面参叙分享，同时也认识了马来西亚的一位 Margaret 牧师。在神的感动下，很高兴这一次他也在三月底最后一分钟抵达纽泽西参加敬拜。就在礼拜四要去纽阿克机场，现在我都称新约柜机场，接加拿大家人的早晨，我听到缅甸地震的消息，隐约感觉到是不是神同时要出动海上丝路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家人了，随即也对这一次12小时敬拜更加敬畏和期待。在荣耀的12小时敬拜中，真是感觉到神强烈的同在和喜悦，很多人都进入更深的悔改和合一。其中一位姐妹提到双日出的天上异象，我后来去查证，才意识到神对这次敬拜聚集也是非常的喜悦。加拿大和美国的家人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如同天梯上的天使一样，除了在地上给我们看到极大的地震，也在天上看见极为罕见的双日出。当我仔细去研究什么是双日出的时候，我惊讶到不敢相信我所发现的。当我意识到2025年3月29日当天早晨能够看到双日出最明显的地区，居然就是在加拿大跟美国的东北角。此外，就在多伦多跟新约柜 Newark 的边界上，好像画了一条线，在其西边的就都看不到双日出，只是看到平常每天的日出。似乎这是对我们一个重大提醒，好像是犹大支派听到号角升起，在众支派当中成为第一个开始起来行动的支派。双日出并不是代表太阳上去又回头再出现一次，而是太阳升起来的那一刹那刚好被月亮局部挡住，所以看起来好像日出出现了前后两次，所以叫做双日出。神启示我出现两次的日出，就是神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神提醒我们他要回来了。如果美国加拿大不回应，神的荣耀就要越过这个地区向前进了。这次只让我们看见，似乎是奖励我们，也是确认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东岸的家人啊，这是何等的荣幸，我们不但能够走在神的时间表里，又被主自己亲自确认肯定啊。主要回来了，我们千万不要迟到，我们要尽心尽力领受神的时间，并顺服他的带领，跟上神的时间，走在主的心意是何等的有福。眼到手到心到，但是不要迟到。真正的复兴就是看见整本圣经中神应许全然实现。欢迎加入迎接神约柜的荣耀的行列。我亲爱的家人，若是你有感动，欢迎您在今年6月第三个礼拜再次来到多伦多，也在6月最后一个礼拜来到纽泽西参加24小时敬拜。在此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来迎接神的约柜回到我们当中。阿们。